我前几天说这个讲中文讲得不好，英文也不好。我看到明轩，我就正想讲一句话说：“I fool you。”我服了你哈、啊。我以为他要带我们唱《跟随》这首诗歌哈、啊。刚才我们听到高科那个宣教士讲，然后那个高荣德牧师在讲，大家知道我是广东人，听他们两个人讲哈，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因为这个广东国语哈，实在很难改哈。我跟你们讲一个老掉牙的一个笑话，我到很多地方都这样讲，就是发生在我们教会。有一次我请了一个香港来的牧师，在波士顿教会请他来讲道。那我跟他一讲话，我就知道糟了。他的广东国语哈是非常非常标准的广东国语，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好不好？你用广东话讲，我来跟你翻译普通话。”不行，我国语可以讲这样。后来他就讲了，说那天他就站起来就讲，他就讲说耶稣有12个馒头哈。那我们都不敢笑哈，你们都笑，我们不敢笑，因为我们知道耶稣12个馒头是也是12个门徒哈。但下面一句话我们听不懂哈，他说，耶稣要这12个馒头都枪毙哈，都枪毙。后来那天晚上他住在我们家，我就问他，我说詹姆斯啊，我说张牧师啊，我那头先讲道嗰阵时讲，我说你在讲道的时候讲哈，说耶稣有11个馒头啊，11个馒头，我记得你讲门徒是讲门徒。但是为什么你说耶稣11个门徒要枪毙呢？为什么要枪毙？没有啊，我哪里有讲枪毙啊，没有啊，没枪毙啊。那我说你在讲什么？说谦卑啊，谦卑。没枪毙还谦卑啊，他这样讲。所以从那天开始哈，我说这个是老掉牙的一个笑话，我在很多地方都会讲到这个，其实不是在自我调侃笑我们广东人哈，因为每一次我想到这个张牧师所讲的，一直到今天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李秀全，你一定要谦卑，不然就要被枪毙。我不是开玩笑，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从第一天晚上就讲，我们怎么能够守住晚节，怎么能够 finish well，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从一而终啊，很难啊。因为我们知道靠自己绝对没有办法，不要说我们个人哈，在侍奉上，很多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所以呢，我就求主让我们不只是纪念他们在那边的工作哈。南非当然另外那个最后那个叫高牧师高荣德牧师，他是在美国的这个中西部哈，我也去过他们那边，哇，他实在是很有心爱这些，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的一些学生，还有一些学者。那南非呢，我是在2008年的时候，我曾经去到 Pretoria， 特别到了他们教会去，吴元国牧师那边。因为我知道这个人早年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孩子哈，但是一个传道人去帮助了他，碧玉书去帮助了他以后呢，他整个生命都改变。那我去2008年去的时候，他还没有回到台湾来装备念书，就我就看得出这个弟兄在他身上真是神要大大的用他。所以我常常对自己说，今天中国教会需要有一些属灵的伯乐，要有眼光去看一些年轻人当中哪一些是千里马。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些历史里面提到伯乐，其实伯乐是那个时候的传统，是说传说是说是天上的这一个专门这个看马的一个神哈。那么后来因为地上有一个人非常非常会看马，后来国王就给他取这个名字叫伯乐哈。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这种交棒接棒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刚才第一堂我们讲到最后，那个耶稣讲到最后就说，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人称代名词，一个叫我，一个叫你们，一个叫他们。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 那么在我、你们、他们这三个人称代名词后面都跟着一个很重要的动词，我的后面是吩咐，你们的后面是教导，他们的后面是遵守。所以在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大使命的经文里面，其实里面有许许多多非常宝贝的一些我们会忽略或者是忘记或者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大概在半年多前我看到一本书哈，说那本书的书名说叫 The Omission of the Great Commission， The Great Omission of the Great Commission 哈，就是说在上帝的大使命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被忽略的地方。所以短短的16、17、18、19、25节的圣经里面，刚才第一堂的时候我跟大家提到16、17节，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 omission。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注意到那两节圣经跟你我的关系是什么啊。但是呢，当我们看到第20节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个我的后面有吩咐，你们的后面有教导，他们的后面有遵守。所以在这个这些代名词和这个动词之间的这个互动的关系哈，就一直这个我、你们、他们就一直运转了2000年。这2000年来，就是我、你们、他们这三个单位合在一起，教会就写出了他的教会历史。但是那个我是不能变的，因为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到世界末了，这个坐在宝座上，这个得权柄的主还在教会里面。但是非常非常可惜，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那个我呢，常常被换了人了。很多时候我们取代了那个教会的元帅、教会的主导、教会的君王、教会的那个权柄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一个教会有问题呢，是那个我一直在变。这个主任牧师完了以后，那个主任牧师好像都是由一个人在那里主导一切啊。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我是他答应说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你们和他们呢？事实上呢，从2000年前的你们和他们，今天已经老早不见了。那是2000年已经作古了。当时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去教训他们。”这些你们和他们今天已经不在了。但是呢，这个不在的你们和他们一直轮转了2000年。今天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中间有你们，有他们。我看到今天这个你们这个印出来的这个成人主日学的这个表哈，就是说有什么人这个要讲什么题目啊，什么人讲什么题目，那个什么人讲的就是你们，我们去参加那个班上的这些弟兄姊妹就叫他们。但是不要忘记，不管我们的题目要讲什么，我们要教导，叫教训他们遵守。第一个要记得的，我觉得每一次看到这里，我就提醒我自己，我们教训他们什么呢？啊，有出埃及记，有很多不同的题目哈，但是不要忘记，所有这些题目可以有不同的题目，但是呢，应该都是我所吩咐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讲成人主日学也好，我们今天在这里讲道也好，只要我们有教导，只要我们有交接棒，不要忘记，交棒的人很重要，接棒的人也很重要，也许更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不是交棒的人，最重要不是接棒的人，最重要是那个棒。如果我们那个棒没有抓住的话，如果那个棒不清楚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接力赛跑哈，常常就是因为那棒掉在地上，然后应该是第一名的话，那就变成落后了。所以呢，这个我的吩咐是很重要。不管我们的题目是什么，我看到那张蓝纸，是不是你今天那个蓝的那张纸哈，上面就有很多很多的讲员啊，就是老师啊，就是第一个，不要忘记，我们是把他所吩咐的，把那个我所吩咐的去教训他们遵守。第二，如果我今天把这个蓝色这张纸现在我收起来，隔了10年以后，如果能够再有10年的时间光阴的话，10年以后我再来，你们那个时候又有一张这个篮子出来。如果10年以后，这个左边这个那些老师的名字，这些你们还在，而那个不在那个又参加这些班的这些弟兄姊妹的名字不知道，我不知道是谁哈。但是如果这些人还在做学生， 这个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你们和他们是需要一个循环。你们把我的教训交给他们，交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交到一个地步是让那些他们变成新的你们，这样教会才能够生生不息的一直下去。如果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永远就是这些人在那里做老师，我觉得这是一个感谢主，就是这些人良善忠心，他一直到底从一而终。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让所有的那些他们永远做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两千年前的你们和他们，我相信主耶稣在跟他们讲的时候，彼得在那里听，但是等到彼得在罗马预备寻道的时候，他应该发现他过去所带领的那个马可现在已经开始出来，因为马可是彼得的儿子，真儿子，属灵的儿子。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有许许多多的 omission， 我们常常忘记了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教导。那今天呢，把这个今天的这个哈，我们看到第二个哈，这个爱的挑战哈。那么我们已经在这个爱的挑战的第一堂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在那里就特别提到说这个大使命的对象啊，大使命的对象。那么这段圣经我们就不再看了，我们已经都读过了哈。不过在这段圣经里面，我曾经刚才提到大使命的对象，上一段时间我们已经讲过了。那第二个呢，大使命的基础，主的权柄，我也不想多讲哈，因为就是说我们今天不要忘记属灵的征战的这个权柄的源头是在主耶稣的身上，是那个有权柄的主。所以我们记得那个犯十二年血漏病的那个女人来摸耶稣基督的衣服的穗子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有能力从我里面出去。昨天我已经跟大家稍微提到这一个故事哈。为什么能力可以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能力也好，风也好，所有这些会移动的东西，大概都是从强的到弱的，从大的到小的。所以当主耶稣说有能力从我里面出去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想到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所说的，约翰，老约翰他说，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只有我里面大外面小，那个力量才能够出去。但今天我们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外面大和里面小，里面大外面小叫能力，外面大里面小叫压力。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就发现有许许多多的压力，我们没有，就到一个地步压到我们变成压伤的芦苇，压到一个地步变成江城的灯火。但是感谢主，我为什么喜欢 burn out 这两字，把它翻成压伤和江城？因为以赛亚告诉我们说，神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不管我们 burn out 到什么程度，我们再怎么压怎么伤，但是它没有折断。再怎么僵缠，已经那个蜡烛那个火焰已经慢慢在摇动了，但是呢它不会把它吹灭。所以呢，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看见这个权柄是太重要。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侍奉主，很多时候有人不相信哈。我在刚刚开始蒙恩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说，真的从来没有想到我一生的侍奉会站在台上。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大概也会觉得我没有恩赐，我没有恩赐。那什么叫恩赐呢？恩赐就是恩典的赏赐，就不是你本来有的，但是因为上帝怜悯你就用了你。因为我小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毛病，我讲话结结巴巴的，口疾，特别是看到有一些人坐在旁边，他们一看我就有压力，每一次要我站起来讲话非常非常的吃力，非常非常的难。如果你认识我的老二，那个只要看见军服就敬礼的那一位，他每一次讲话你就会发现他会一紧张就说不出来话，很清楚他绝对不是从妈妈那里传的。所以每一次我看到他，我就觉得哎呀好可怜，他做了我的儿子。但是到现在，如果你觉得这个人讲道还可以听，这只有一个字，就是恩典。除了上帝给这个恩赐以外，我自己也花了很多时间痛下功夫， 我的普通话就是讲得非常非常在台湾的标准的哦阿扁的那种的台湾国语，很多时候那种台湾国语我给你打一下都不知道是我打你还是你打我，所以那个时候讲的就是这种不伦不类的这种国语。但是呢后来真是痛下决心，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追求我的女朋友的时候，有人告诉她有一个男孩子在师班对你有意思，都是哪一个，他们就说出那个那个。后来我就听见他讲了一句话，他追我，他对我有意思，叫他把国语学好再来。爱的力量太大了啊，如果能够再有一堂，我的题目叫爱的力量啊，爱的力量太大。从那个时候就发奋，我当时我就买了一本注音符号的新约圣经，波波摩佛我没有念过，在上海没有读没有用过这些哈，你那个时候罗马拼音的时候也不懂，那那个时候就是在上海读小学的时候，连我们读国文都是用上海话读的，所以我到了台湾以后就根本不懂得怎么样讲普通话，那么后来就慢慢学。但是我的妹妹她三十几年在远东广播公司，在那里向中国大陆做福音的广播，他给我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改正。我们波士顿教会有一个老先生，他是北京人，他是联合国的统计专家，统计这个权威啊，统计学的权威。他每一次做礼拜天下午，他一定会打电话给我，李牧师，你今天讲到哪一个字读错了？该卷舌没有卷舌，不该卷舌乱卷舌。哇，我告诉你，这个胡伯伯对我来讲一直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每一个礼拜天他都一定会打电话告诉我，他一讲我一定就把它记下来，从此以后就这个字以后就不能再读错了。有一天感谢主他没有打电话来，我说我毕业了，我说就打电话给他，胡伯伯谢谢你，今天我大概过关了。他说没有，今天我生病没有来了。我那天觉得很尴尬，我还以为自己很得意，所以要枪毙你懂吗？所以人还是要谦卑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主的权柄是非常重要，不要小看自己。保罗告诉我们说哈，我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其实我们要记得不要看自己低于所当看的，因为他后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叫骄傲，看自己低于所当看的叫做自卑。所以骄傲和自卑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一个人为什么很骄傲，其实你如果一直追究下去，发现其实这个人是非常自卑的人，很多时候觉得我什么都行什么的，他就是要希望接着他的声音或者接着他的表现来遮盖他的自卑。所以呢，我求主真是帮助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都懂，但是我们不懂得不要看自己低于所当看的。所以腓立比书那里给我们的提醒，求主真是让我们能够常常在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我就不在这里多讲。那么最后呢，这里讲到大使命的应许，主的同在。那么我今天也没有时间讲哈，我在2013年就是在你们湾区的这个培灵会里面，我曾经讲过。我觉得今天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个非常习惯性的一个祷告是很有问题的，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觉得这个祷告，因为这是我自己，我不敢说是深受其害。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很自然习惯性的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因为祷告就是说有个祷告的对象，对不对？我们祷告就知道我祷告有一个听祷告的一个对象。那主耶稣在这里听我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我突然发现主耶稣很尴尬，我突然发现主耶稣很尴尬。他就问我什么意思，你要我与你同在，你懂得什么叫以马内利吗？你懂得什么叫马太福音第一章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说你们要跟他取名叫以马内利，因为以马内利翻出来 就是神与人同在，那是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讲的，再从第一章一直讲到二十八章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话，还在强调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主的同在不是我们这样去求，但是我们已经习惯，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到一个地步，坦白的说我们讲出来的话根本是没有意义的，只不过是习惯性的这样讲。亲爱的主耶稣，到底耶稣是真的你亲爱的对象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懂得我们在祷告，因着这个祷告 God is only a prayer away， 这个亲爱的天父是跟我们是那么靠近吗？所以很多时候那些都是开场白，很自然朗朗上口啪就出来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在祷告里面所说这些话都需要重新反省重新检讨。所以我常常说我也不能怪弟兄姊妹，因为已经习惯了，我们改不过来。那我说好不好，好不好稍微这个给弟兄姊妹一个建议哈，不要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说主啊求你让我感受你的同在。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把求主与我们同在这一个表达把它改成说主啊让我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这是我2013年的时候讲。第二呢，求主让我能够享受你的同在。第三呢，让我能够见证你的同在，让人家，因为既然你与我同在，让人家看到的不是我而已，看到那位与我同在的主。当然对我们这些传道人来讲，求主让我们能够传扬他的同在啊，这个我就不在这里多讲。2013年的时候我已经曾经讲过，我今天要跟大家提到我个人在过去这一年多我发现 Great Commission 里面一个很大的 omission 是什么。请注意哈，感受主的同在是生命的操练，享受主的同在是生命的经历，见证主的同在是生命的翻版，传扬主的同在是生命的信息哈。我想这个在2013年提过，我就不在这里再重复这个。做主的门徒是一个惊叹号，但是呢，有一年多前我再一次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比如第一堂的时候我提到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会背，我们会读过，我们也会唱。但是呢，我刚才在第一堂的时间提到的那些东西，可能以前都没有注意到啊。为什么他要使我的灵魂苏醒哈？同样的，在这段圣经里面，那个大使命的内容，大使命的这个中心，就是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做主的门徒是这段圣经的很重要的重点，很重要的重点。但是我为什么在这里做主的门徒呢？是一个惊叹号，然后我一个做主的门徒个问号呢？为什么一个问号？因为我在一年多前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从罗马书一到启示录，门徒这个词再也没有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出现过？门徒这个字在新约出现335次，335次都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跟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开始出来侍奉主，保罗开始出来传道，保罗开始出来写书信。他在写书信里面，从罗马书一直写到他最后一卷书，你找不到 disciple 这个字。我就问我自己，我们今天那么看重门徒训练，刚才吴牧师哈，他就是台湾的门徒训练神学院毕业的，台湾有台湾神学院叫台神，中华福音神学院叫华神，啊，门徒训练神学院叫门神。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你就台神也好，华神也好，什么什么什么神都好，就怎么可以门徒训练学院叫做门神呢？哈，因为我们非常看重门徒训练，非常看重，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主耶稣讲的那么铿锵有声，那么耳重心长，那么强烈的告诉当时的门徒，保罗完全没有理。保罗完全没有提。后来我慢慢发现， 保罗他没有用这个名词，但是呢，在他带领他的带出来的门徒里面，有他一些带门徒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是我们今天需要好好的、很认真的，在所谓拆船宣教年会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有一些思想和检讨。一个年纪大的人，常常会回过头来反省他一生。常常我在神的面前，最近你知道，到75岁的时候，那天1月1号，我们参加在圣地亚哥一个宣教大会，一个拆船大会，使者协会办。早上起来的时候，李师母看到我，第一句话 Happy New Year， 第二句话75岁了，第三句话感谢主，亚伯拉罕75岁开始被主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老好像已经不行了，我现在老能够做什么？圣经里面用很多人都是老的时候用他们，你们不要小看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75岁亚伯拉罕开始被主用，80岁摩西开始被主用，85岁加勒说把这个山给我，我前天讲了，到了100岁约书亚上帝对他说，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所以今天到底什么人是老人家呢？我看到只有约书亚记第13章第1节，约书亚你年纪老迈，是上帝说他老，当然就是老了，对不对？那如果那个叫老的话，今天我们这里没有一个老人，因为我们没有一个100岁的人在这里。我们不管年纪多大，我们都还没有到老。但是我很喜欢中文的翻译，说你年纪老迈，不是说你年纪老朽。元宵快到了哈，你也给人家猜谜语哈。听说你们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他说李牧师，我给你猜一个谜语。我说什么谜语？说猜中国的传道人的名字。我说谜面是什么？朽木不可雕也。朽木不可雕也，请你猜中国教会一个人。我想了半天想不出来。他说要不要答案？我说不要不要，让我再想想，还是不行。要不要答案？我说讲吧。李秀全，里面都秀完了，不是就朽木不可雕吗？原来他是讲我，就告诉我说我是个朽木不可雕。感谢主，主没有说约书亚你已经老朽了。什么叫迈？什么叫迈？中国人说迈是要继续迈步往前走的迈嘛。所以今天虽然他已经到了100岁，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但是还要他勇敢地往前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我已经够了。上帝在你我的身上还有许许多多上帝要给我们的一些带领。所以我就开始在想这个事情。新约有335次都在马太到使徒行传，罗马书没有提。旧约有13次，等一下看一下。旧约有一节圣经讲到门徒啊，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没有注意到的。等一下我也来 surprise 一下你们哈。好，接下去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一开始，他说彼得讲完道以后，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什么门徒又添了3000人。刚刚彼得开布道会讲完道以后，就怎么样呢？他就呼召，有没有人信耶稣到前面来？后来一算3000人。他不是说那天信主的基督徒有3000人，他说那天信主的怎么样？有门徒有3000人。诶，我就发现使徒行传那个教会刚刚开始，那个大的一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信耶稣的人，那个时候叫做门徒。好了，继续把使徒行传看下去，到了使徒行传11章25节26节，巴拿巴带着保罗从耶路撒冷到了安提阿，带领他们在那里，他巴拿巴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以后就带他到安提阿，他们足有1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请注意下面，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哎，这个问题来了， 有一次在一个年轻人中学生的聚会，我就问他们，那天有100多人，我说我还没有讲到以前要问一下，是基督徒的请你们举手。嚯，95%统统举起手来。我说放下放下，你们这100多人里面是门徒的请举手，只有9个人举手。我说其他人哪里去了？哎呦，他说李哥哥，他说这基督徒，当然我是基督徒。我说为什么？说基督徒就是刚刚信耶稣的人叫基督徒啊，门徒就是那个功力比较高的，比较厉害的，比较属灵的，比较 advanced 的，比较 mature 的，他们就，所以基督徒当然我就举手了，门徒我怎么敢举手，怎么配举手，怎么好意思举手。我说如果读到这些圣经完蛋了，保罗那么会查圣经，保罗那么会讲道，巴拿巴那么有爱心，那么有这个服侍人的这种安慰人的恩赐的，他们花了1年的时间教这些安提阿教会，结果这些基督徒这些当时的信徒通通退步了。本来他们是门徒的，后来他们就变成基督徒了。如果照着那个团契的那些孩子们的那个定义，所以我就开始在这里思想这些问题：为什么门徒就？后来我为了这个事情，我遍访群医啊，看看有哪个医生可以给我找答案。我问了好多人都没有答案，后来终于找到华神的院长。我的好朋友陈继明，陈继明老师，陈继明院长呢，他就寄了，就特别为了我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给我。他说哈，基督徒这个字哈，在旧约圣经里面根本没有的，因为基督徒是当新约开始，耶稣基督开始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开始，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名词。而这新的名词的意义在那个时候跟我们现在讲基督徒那个定义是不太一样的。那我就后来在他那篇文章里面，他就说那基督徒哈，门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台湾话，在台湾话的教会说耶稣有12个门徒，不是说耶稣有52个门徒，说耶稣我找不到学生。所以这个门徒呢，其实就是学生的意思。那基督徒呢是什么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突然看见在社会里面嘣一下跳出一些很特别的人，这些人他们把它叫做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 mini Christ， 小基督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门徒成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门徒是学生，基督徒是小基督。那如果是门徒的话，是讲什么呢？是我们讲师父，师父哈，因为师呢是知识的传授，所以叫做门徒是学生嘛。但是当我们讲师父的时候，不要忘记师的后面有一个字叫做父。所以就慢慢慢慢，我就想到许许多多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在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里面所说的这些提醒。父呢，师叫做知识的传授，父呢叫生命的传承。所以当我们讲到门徒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学生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师徒的关系的时候，绝对绝对不是知识上面的传授，绝对不是那张蓝纸头蓝纸章那边印出来的，什么人教什么课，好像我把它教完了以后，如果有考试，考试过关了以后，感谢主，我们成绩还不错。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这个门徒，我们只看到，只做到了这门徒一半的工作。师是讲到言教，父是讲到身教。阿摩斯7章14节。旧约讲到门徒，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什么门徒。那段圣经后面有个小字，原文是什么？你看你这圣经一定有的，原文做儿子。诶，这个很有趣哈， 原来在阿摩斯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提到门徒这个字，那个阿摩斯说 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不是那个秉承那个一个直系的一个关系，我不是门徒。那么他讲到门徒的时候呢，括弧就特别提出来是儿子。哎，保罗就在他跟哥林多教会写信的时候，他就提醒他们，他提醒他们什么呢？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学基督，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说你们学基督，师父有一万，老师有一万，这为父的不多。所以他在十五节讲完了以后，他不是说所以你们要好好听我讲课，你们好好的来上课，好好的听我在说什么。十五节讲完以后，十六节说什么？所以这所以就跟上面连的嘛。所以我保罗实在太谦卑了，我求你们，求你们效法我。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虽然他很谦卑，但是我想哥林多教会的人就觉得一定是你这个保罗大逆不道，你这个保罗太狂了，什么叫做要我们效仿你？所以他写到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六节的时候，他就开始就觉得哎呀，也许我太过分。所以他到了写到十一章的时候，他就把这句话稍微 modify 一下，稍微再解释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是讲什么？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一定要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除了讲圣餐以外，第一节讲什么呢？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就把第四章十六节的这个话更深一步说，你们效法我，告诉你不是效法我，我怎么效法耶稣，你们效法我，这才是叫做真正的门徒。所以他带出他的门徒，他的学生叫提摩太，他带出他的学生叫做提多。他怎么称呼他们呢？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到了提摩太书一章十八节，他说我儿提摩太。到了后书的时候，他说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明明这些是他的门徒，就他说他是我的儿子。然后呢，我们看见他对提摩太是这样，他对提多也是一样。提多书第一章第四节说，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所以这个学生，这个学生这个字，是那个徒弟这个字，我们要想到他的相对是师父。师是知识的传授，父是生命的传承，儿子像父亲，儿子有一种生命的本质，是他们一起一代一代薪火相传传下来。那你说保罗是这样，彼得也是这样。你看彼得怎么说，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我常常觉得今天教会里面这个代沟的这个情形是蛮严重的。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情形怎么样，我们在很多教会跑来跑去，就发现现在全世界，不是单单美国，全世界的华人教会非常非常严重的我们第二代出走的现象。中学小学我们可以罩得住他们，拉他来他就来，耳提面命他就来了，等他进了大学以后突然就不见了，甚至有人呢后来信仰也就放弃了。你知道我们常常讲中国大陆有富二代，我常常就问我自己，我们的穆二代在哪里？不要说一般的信徒，牧师的下一代在哪里？ 我不是说每一个牧师的孩子都要做牧师，但到底他们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以前有个老牧师，神很用他，每一次他讲到，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讲到已经年纪很大了，80多岁，讲什么都可以，一讲到儿女他就在台上老泪纵横，因为他的儿子不只是还没有信耶稣，甚至反对基督教，到处就是跟基督教作对。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去问他，他是天方夜谭的谭，延禧澡谭，我就说谭牧师，广东人，我说为什么每一次你讲到下一代你就在痛哭。他说我受一样东西他害很深，这是他讲的哈，这不一定对哈。不过他说我受一样东西，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开始出来侍奉主，教会的长辈弟兄姊妹教导我的就是说你要爱我，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不可以爱父母爱儿女爱妻子过于爱我，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怎么样，他就非常非常的努力听这些长辈的话，在教会等到结婚以后觉得家这个不是最重要，神的家最重要，所以他把所有的经历所有的在属灵上面的一些进步一些过程通通在教会里面把他的生命摆上，忽略了他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怪不得保罗提醒提摩太，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请问我们的下一代在哪里？现在这些很多很多这些年轻的孩子就对我们用行动来表示对我们的信仰带来问号，对我们的信仰带来挑战。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真是要好好的回想一下，好好的反省一下，到底我们今天在讲门徒训练，到底我们今天在讲大使命，我们是怎么样来了解门徒的定义。最后我想跟大家提一件事哈，是去年大概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也是非常大的震撼的一件事。有一次在去年大概9月的时候10月的时候，我在东岸领完一些聚会很疲倦很累，就飞回洛杉矶，那天没有 direct flight 啊，就是先飞到 Minnesota Minneapolis， 然后从 Minneapolis 再飞到洛杉矶。那我每一次坐飞机哈，人家常常笑我说你牧师你坐飞机有坐飞机的迷信哈，基督徒不能有迷信，传道人更不应该有迷信。我的迷信是什么呢？我说现在全世界有70几亿的人，我今天坐一个飞机从洛杉矶，今天坐个飞机从 San Francisco 飞到北京飞到上海要多少小时？10几个小时嘛哈。那10几个小时飞行的过程当中，在全世界70几亿的人，在这个飞机里面300-400的人里面，有一个人坐在你的旁边坐了13个钟头。我常常觉得这不是偶然的哈。所以既然这个人他就坐在你的旁边13个小时，你这个基督徒可以不跟他搭讪，可以不跟他谈话，不可以不跟他介绍耶稣吗？所以我有这个 superstition。所以每一次就看到这个我就说主啊，你安排这个人啊在我旁边，特别是我一个人飞的时候，当然如果跟师母在一起师母在我旁边，我就总是觉得应该跟他有一点福音的责任嘛。但是那天我好累，到了 Minneapolis 的时候我就祷告，我说主啊饶我一次好不好，旁边让我空下来那个位置，没有人让我好好的休息。哎，真的后来当然人都上来了，通通坐满了，我旁边就是空的。哇，我说主啊谢谢你，你让我休息。但是我们的神太幽默了，最后有2个人 匆匆忙忙就你进来，大概不是这个 connect 他的 flight 就赶上来，有一个就一坐就坐在我旁边。他坐下来的时候，不是我跟他讲话，是他先跟我讲话。他说 ：“Hi, what's your name？” 我跟他讲秀全，他不就讲不下，是个老外，是个美国人。然后我就跟他讲 Lee， 哦，他说 Lee。你知道他第二句话问我什么 ？Are you a pastor？ 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你是牧师吗？我突然想，我到底穿什么衣服？今天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给他认出来我是个牧师哈？所以我不好意思，我就继续问他，我说为什么你问我这个问题？他讲了一句话，我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Holy Spirit told me. Holy Spirit told me. 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我，你一定会很感恩，对不对？你一定会很感恩。我们素昧平生，但是竟然一个十八岁的一个年轻人看到一个中国的一个长辈，一个就算老人吧，他竟然就对着我说 Are you a pastor？ 后来就跟他照了一张相片，就是这个年轻人。你知道那天我的感觉是什么？那天我的感觉觉得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愧疚感。因为他一讲到 Are you a pastor 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故事。早年的时候，大概是在荒漠甘泉，我不晓得，是一个灵修的书，说以前在英国有一个人，一个男人，他拿了公事包，拿了他的包包去赶火车。就当他赶火车的时候，看到了火车已经开始在动了，所以他在月台就跑，就没有想到在月台有一个卖零嘴的一个小孩，上面有口香糖啦，有花生米啦，有什么的，然后他就一下不小心一碰，就把他的整个那个托盘就那东西都撒在月台。哇，他就很抱歉，跟那小朋友说对不起，对不起，他就预备去赶，但突然之间觉得不行哈。现在实在很不好意思，所以就蹲下来就替这个孩子把这些东西放在他的盘子里面，就眼看着那个火车就走了，所以他就安顿了这个孩子，他就在那等下一班车。突然他在等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个人拉他的西装，一看是那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对他说了一句话 Sir 先生，Are you Jesus? 你是耶稣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没事，我想着这个，我就联想到他说 Are you a pastor? 今天他觉得，他说 Holy Spirit 告诉他我是个 pastor， 我就觉得好像 Holy Spirit 告诉我你只是一个 pastor。 而那个故事告诉我们说，那个见证告诉我们说，你是耶稣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听起来好像觉得这是不可思议哈，我们怎么敢呢、啊？告诉人家说，哎呀，人家在我身上认出来说，我不是李秀全，我是耶稣。那难道这不是我们信仰应该有的一个很清楚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吗？我们今天要活出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要把这样的一个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美丽、耶稣的大能、耶稣的，刚才我们先唱那个你的信实广大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在刚刚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赶快去找，就找到诗篇37篇第五节，大卫说我以你的信实为粮。什么叫做以信实为粮？就把他的信实，把神的信实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的这个信实当粮食吃进去，吃进去以后，他的信实就跑到我的生命里面，成为我这个人的一部分。所以那个信心，那个信实 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那个生命里面的故事，生命里面的流露，就是让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主耶稣。我从那天开始，我那天一回到家，我跟师母讲这件事情，我说求主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朝这个方向，我们祷告。以前我们不是有过一段时间在基督教里面很出名的四个英文字母 WWJD， 记得吗？ What would Jesus do？ 我把那句话再改 WWJS， What would Jesus say？WWJT， What would Jesus T， 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作为，我们的说，都能够想到主耶稣他会怎么做。非常感谢主，在这三天的时间，接着我所整理的这些信息，我每一次离开我住的地方出来的时候，我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主啊，让这三天的信息是对我说的，最后这个故事，最后这个心愿，希望大家真是放在祷告里面，不只是为神的仆人祷告，也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也只有这样，教会才有真正的前途，也只有这样，我们会减少这些年轻人出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他们会羡慕，因为我们成为他们所效法的对象，因为我们效法基督。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不配，但是我们每一次来到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你实在爱我们，你常常还是用你的话耳提面命地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很多反省的机会。好像第一天晚上我们听到子健弟兄在说，我们不要替别人听到，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一些信息，我们说哎呀，那个人在就太好了，这个倒是为他讲的。求主让我们一方面关心别人，更关心我们自己。主，到底这一次你接受这几堂的信息，主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你要说什么，我要怎么样在你的面前，在新的一年2019年，我们的目标让我们能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